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要祝贺我们中间每一位的爸爸、祖父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感谢主，也谢谢姐妹们。弟兄姊妹，请起立，我们一同来恭读圣经主的话语。请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凡你们所做的，都要凭爱心而做。感谢赞美主，刚强大丈夫。下面呢，我要请所有的妈妈们、姐妹们坐下，我们要请我们中间所有的爸爸们保持站立啊！父亲的定义是这样子的啊，今天是父亲节啊，我们要为所有的爸爸们，凡是能符合这里爸爸的定义的，都请站立。我们要为大家祷告祝福。第一个，有或者曾有自己肉身的孩子，不论是否生出母腹，你都是爸爸。第二，有或曾有领养、收养啊，包括寄养、养育孩子啊，虽不是自己肉身所生的，但你有付出父亲的真诚的爱，你是爸爸。第三，有或曾有在属灵上抚育年轻一代的信徒，成为他属灵的父亲，你也是爸爸。我们所有符合这样的定义的弟兄们，请站立，我们为大家祷告祝福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一切的父爱，你是源头。天父，赞美你，歌颂你。我们也为每一个家庭当中有爸爸、有父亲的爱、有父亲的肩膀、有父亲的大手，我们感恩不尽。为我们中间这么每一位在主面前站立的弟兄，向主献上感恩；为每一位爸爸，我们各自的爸爸，向主献上感恩。在这个世界，在这样的时代，我们呼唤有担当的父亲，勇敢的男子，真正的大丈夫能够展现出来。求主大大的赐福，在父亲的肩上，担子很重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外在的、内在的，家庭当中的责任，教会当中的侍奉，但是感谢赞美主，您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让我们牢牢的在主恩典真理当中来扎根，在家庭当中做顶梁柱，在这个社会当中做中流砥柱。求主赐福我们这每一位弟兄、每一位爸爸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父亲节要来临啊，我们看到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媒体群里面，大家都纷纷的发祝贺父亲节的信息。那么在前两天上个礼拜五，这个美国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就发了一篇的文章，我读了以后非常的有感慨。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 "America's Crisis is a Lack of Fathers"，美国的危机是缺少父亲，大家同意吗？在这篇文章当中，有讲到一些的数字，这些的统计可以说是触目惊心。今天在美国，有1850万儿童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，这反过来导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缺少父亲国家的称号。这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称号啊，弟兄姊妹们。大约80%的单亲家庭是由单亲母亲在带领，因此导致我们这个国家接近25%，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成长。今天到学校里面去看，到公园里面去看，年轻的孩子 每四个当中就有一个没有爸爸，甚至这个数字还在增长。那另外85%患有行为障碍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，超过70%的毒品和酒精治疗中心的青少年患者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。像刚才我们祷告当中所说的，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呼唤爸爸，呼唤父亲。今天一个完整的 family， 完整的家庭越来越稀缺了。什么是 family？ 有人讲得好， family 就是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、爸爸和妈妈我爱你们。我们看到这些美好的图景，美好的图画，可是不单这样图画今天在美国越来越少见，而且甚至已经慢慢开始变成居然不被主流文化所推崇。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的。现在今天美国的主流文化已经变成是一种敌视家庭的文化。在礼拜三祷告会里面，我又和弟兄姊妹看这些的话，我们为美国祷告。6月我们本来是庆祝父亲节，在教会当中5月母亲节，6月父亲节，这些时间是我们讲到家庭，我们 honor 我们中间的父亲和母亲。可是现在6月份变成了所谓叫做什么月？同性恋骄傲月是吗？LGBTQ 啊等等这些的月份，我们这个打开电脑啊，上网，打开手机啊，甚至打开你的这个 calendar， 我用这个 Google calendar， 上面就不断的给你去发这些的信息，弄个彩虹旗，所谓的骄傲，这个叫做大家看这个叫 drag queen， 男不男？女不女，男人变成女人 drag queen， 到小学校甚至到幼儿园，到公共图书馆给小孩子讲故事书。前两年发生过，很多基督徒站出来，我们抵挡这件事情，葛夫林牧师 Franklin Graham 站出来抵挡这些事情。就在现今，就这个月，他们卷土重来，借着所谓的同性恋骄傲月，大家看到这个左上角啊，那个彩虹旗这样的东西，就在我们本地就有啊，就在我们本地三角区，在公共图书馆里面就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这是敌视家庭，毁坏传统，毒害我们的下一代。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德恩堂、凯瑞堂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所在这个学区学校里面，有的基督徒的孩子，基督徒的家庭说，我们不接受所谓的同性恋。我们一定要讲得很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神爱每一个人，同性恋者也是神所爱的。我们并不是比那些同性恋者就高人一等，我们清楚讲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我没有同性恋的罪，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罪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要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绝不能把罪非罪化。我们有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面说，我们不同意这个东西，不单是同学们对我们的孩子群起攻之，就在他们的学校里就发生的，把家长找去。我们教会人有爸爸，他亲口跟我说，心情非常沉重的告诉我，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现实。班主任啊，这个学校领导自己也是同性恋，在那里摇晃着孩子说，你为什么不爱他们，你为什么不爱，我们不是不爱他们，我们是更爱神的真理，我们是更爱神所创造的传统家庭。这个家庭需要爸爸，需要妈妈，不能再乱下去了。 你知道吗？今天就在我们本地有些基督教学校，我们毕竟是在属于南方啊，都不错的这个基督教学校。我现在就最近帮这个家长们写这个推荐信，为小朋友要申请入学写这个基督教学校推荐信，写了好几封。而且这些基督教学校现在都是在排长队， waiting list 非常的长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变本加厉，很多这个公立学校里面已经是越来越烂。我们这求主怜悯啊，心中非常的伤痛。而同时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单单说是今天美国的这个光景，最近在中国发生这么一件事情，大家有看到吧？我想弟兄姊妹都关注新闻，一个壮汉，男子汉，男人，在唐山一个烧烤店里面，和弱小的女子拖出去打，打得非常的惨。我看到这样的报道，实在是义愤填膺。最近啊，就主内的媒体刊物机构，以前啊，我有参加服侍，我们黄长老我们一起在今天中间服侍生命期刊，他们最近跟我约稿，我就写了一篇文章，谈这个唐山打人事件。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男人，真正的男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这是一群懦夫。今天的世界呼唤真正的大丈夫。我们所读的经节哥罗前书16章13到14节，我们今天着重在这两节经文，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。在这个父亲节的这个主日，我们重新来思想如何来做刚强的大丈夫。首先第一点，做刚强的大丈夫我们要警醒。什么警醒呢？这个本身实际上是一个军事上的一个词汇，弟兄姊妹们啊，说我们要警醒。为什么说是军事上的词汇呢？因为敌人非常的狡猾，敌人并不是在我们做了准备好的时候啊，在我们这个力量最强的正面来攻击，他可能会绕到我们的侧翼，会用诈啊，会欺骗我们，会诱导我们，我们一不小心就陷入他们的陷阱和网罗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越是在黑暗的时候，我们越是要张开我们的眼睛来做守望者，这叫做警醒。我们讲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时代，这样一个社会，我们要知道今天恶者在这个世界的恶行和作为。我们在主日讲台上讲到今天社会上面的这些的黑暗面， I take no joy in that， 我并不喜欢去讲这些事情，我宁可讲到歌舞升平，你好我好。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弟兄姊妹们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晓得因为神的眼目在遍察全地，他不打盹也不睡觉。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效法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也当警醒，而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今天我们打盹，我们昏睡，好像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或者我们即使知道有这些事情，我们闭眼不看，我们有自己的小确幸，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我们觉得好像就 OK 了。每天看到这些的糟心事啊，影响到所谓我们内心的宁静，我们内心当中的平安是属天的平安，是在暴风雨当中的平安，弟兄姊妹们。更何况即使我们打盹昏睡，我们闭眼不看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躲过去。在最近不管是疫情，不管是徐州丰县锁链女的事件，不管是最近的唐山 这个烧烤店打人的事件等等等等。在网络上面有一句话，这句话讲得蛮深刻的，说什么呢？说整个社会的一粒沙落到个人的头上，就是什么，大家就读到吧，就是一座山。社会的一粒沙落到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。而今天现在的社会的现实是，今天这个罪恶的世界在向家庭刮沙尘暴，我们想躲也躲不过去的。务要警醒，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到底是如何的。最近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，有和穆大楼啊朋友有分享，讲到现在世界的光景，这个罪恶的光景啊，我们有弟兄姊妹也分享说，以前我们唱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在90年代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唱明天会更好啊，好像是香港回归的时候，那时候在唱这首歌，对吧？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啊，90年代。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了21世纪，我们进入21世纪已经22年了，是更好了吗？啊，弟兄姊妹们，科技更加的发达了，但这个社会没有变得更好，不会的。圣经当中讲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不法的事情是越来越多，被盗的事情、堕落的事情、混乱的事情是越来越多。真的，21世纪没有变得更好。我们警醒，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晓得仇敌的诡计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。使徒保罗在这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继续讲，你们务要警醒，这是一个命令的句式，然后说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继续，这是一个命令的句式啊。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时代的混乱怎么样呢？我们冷淡，我们要退后吗？ No 啊，不要冷淡，也不可以退后。圣经明讲啊，我们若退后，神就不喜悦我们。我们要做主的精兵，就是 military term， 我们在讲啊，这是一个军事上的术语。我们是主的 soldier， 我们是神的战士，我们是他的勇士啊。现在乃是神考验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所以我们要站稳，而且不单是站稳，这还讲什么？要在真道上啊站立的稳。大家注意啊，我们这个站稳到底是怎么站？如何站？站在哪里？啊？是真道上站立的稳，更是要牢牢的抓住扎根于真道。也只有在真道上我们才能够站立的稳。我们其他还有什么？世俗的潮流变来变去，所谓的传统多少年好像是过时，我们人间的道德伦理现在都在不断的被所谓处境化 situational ethics， 这是现在世俗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，一切都失去了绝对的标准。今天我觉得 OK， 明天好像这个不 OK， 或者今天觉得不 OK， 明天哦随大流了，就是这样了。今天我们在公司当中，在学校里面，在所有其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，若不是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我们就跟这个世界就走了。但可悲的是，今天的问题主要也是出在教会里面。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美国是一个这个 fatherless country， 今天的美国以前是以信仰立国的国家 in God we trust， 今天美国也是一个无比的 biblical illiterate country， 是一个在圣经上面很无知很文盲的这样一个国家。我们说它不仅仅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的人去教会，即使是去教会，去的是什么样的教会？形形色色挂着教会的名字。当我们说有教会好像总比没有教会好，但是我们更盼望的每一个教会是真正的植根于真道上面的。最近有姐妹在问说某某某某啊，这个朋友，然后去一个教会，去一个美国教会，
去了以后呢，说那个美国教会的聚会呀、去参加好像很热闹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唱歌。然后讲道的时间，我就复述这个姐妹所分享的，所以讲道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。但这样的教会就更谈不上有组织学，像我们这样，我们教会这样很好的，有一般一般的认真准备的，在真道上有造就扎根的组织学的老师来系统的教导，听个半个小时20分钟啊 ，OK 了，可以了啊。不是唱诗歌不重要，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误解。敬拜赞美非常重要，而且也感谢神，我们教会的敬拜赞美的团队，我们的诗班，我们的 praise team 啊，感谢主。但是，主的话语、主的真理扎根在这个根基上面，这是不能动摇的，不能够被替代的。我信主以后，这么多年20多年，开车的时候总喜欢去听那个基督教电台。在哪里？有的时候开车到一个地方，几天的时间，在那边我就把所有基督教电台都给他找出来，我原来这个我住在纽约上州很多年，当地的那个基督教电台，那个他的拨号99点几这些，我全都知道，都背得下来的。所以这个电池换电池拔掉了以后，然后再恢复的时候就直接去拨，就都找出来了。现在在咱们北卡这边也是，就把所有基督教电台都给它找出来，不管是 contemporary 的，不管是比较传统的。但是我发现这些年，我就发现一个趋势，早年的基督教的广播电台比较多的是什么呢？是信息导向的，不是没有音乐，不是没有圣乐，也有，但是信息的分量比较的重一些。今天现在的一些你听这个基督教的广播的电台，扎实的信息越来越少了，蛮遗憾的啊。有时候也会听到一点这个大部分的是什么呢？娱乐性比较强一点，甚至包括他的这些歌曲的选择也是轻松一点的吧，比较是人这个魂里面的情绪的一种的表达和宣泄的，这样的比较多一些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能够迎合更多的人嘛，大家喜欢听一篇扎实的信息，这个好像对今天的人挑战越来越大。你到这个基督教刊物给我们约稿，说现在写文章短一点，长了人家就不看了，看不下去了。所以有人说今天这个时代叫做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，是吧？这是在社会上面在教会外面有这么一种讲法，教会里面它也在渗透从这里那里慢慢也在渗透进来一些。那圣经不改变呀，圣经说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。你知道外面越是狂风暴雨，越是地动山摇，我们扎根就要扎得更稳。扎根扎得更稳是在主的真道上面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怎么扎根在真道上面？不是在那个沙土上雨淋水冲就坏得很大，要在磐石上面。我们今天领受真道我们读圣经，用一个 app， 用一个 app 跳出来一句的金句今天我就读这句，这边跳出来一句我就读这句，这些都很好，都是圣经主的话语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能不能再往前进行一步，系统的好好的，尤其要吃干粮的要往磐石里面去扎不单是比较松软的，比较容易我们去理解的，去领受的。主的话语当中，越是那些看着好像艰深的神学思想比较重一点，我初步理解好像不太容易明白的，怎么样把这句话真正应用到我的生命生活当中的，这个圣经这个地方的教导跟世俗当中给我们的影响是有矛盾冲突的，这些我们不忽略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甚至反而有的时候可能更重要。磐石往下扎，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很重要很重要。诗篇11篇3-5节说，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，耶和华试验一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 今天我们再来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，神在试验义人，在考验我们，世界上临到我们的一切，主的恩手他都量过，他知道，他知道一个真正敬虔爱主跟随他的儿女能够承受多少，他要考验我们。我们前不久讲到关于信心和行为的问题，送给大家一句话，你要记得 Faith which cannot be tested cannot be trusted， 信心如果不能被考验就不能被信靠。信心本身这个东西一定要被考验，一定要被试验。亚伯拉罕有没有被试验？许许多多的属灵伟人有没有被试验？神要考验我。今天我们所处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警醒，而且我们要站立得稳啊！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，根基不能够毁坏，根基如果毁坏的话我们做不了什么。自从亚当犯罪始祖犯罪以来，根基毁坏了。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若是我们不能够牢牢扎根在主的话语上面，上面建的都是草木和阶的工作，正道上站立得稳。第三点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所谓的刚强大丈夫。哥罗前书16章13到14节，这里继续来讲说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强调，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吩咐啊，我们要这样去做，要这样去做，这是保罗最后的话语了。在哥罗前书当中，16章是最后一章，哥罗前书蛮长的。哥罗前书当中有许许多的内容，我们都知道哥罗教会不是一个好的教会啊，充满问题的教会。那么哥林多教会当中有许多的问题啊，包括异端的问题，包括教会内部纷争结党啊，不和的问题，弟兄姊妹互相啊，这个告到了世俗啊，这个世界上的法庭当中，还有圣经当中在哥林多前书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我们看到很大力的篇幅，他们中间很主要的一样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但肯定是他们的根基毁坏了，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。那我们还看到一点，就是他们中间的家庭，这些男人出了问题，很多的淫乱，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对不对啊？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啊，我们算哥林多前书第七章，整个一章讲到婚姻，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讲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啊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好多我们关于性别的教导，关于婚姻的教导，都是从哥林多前书来的。哥林多教会本身是很不好的，但是哥林多前书当中却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教导。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如果你去看圣经，大丈夫这个词啊，在旧约当中有出现过几次，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一次，只出现过一次，就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写给哥伦多教会这个前书结尾的啊，这到十六章已经都是问候语了，到最后当保罗语重心长的来叮咛他们，嘱咐他们，劝勉他们，就把这句话讲出来，说你们要做大丈夫啊，要做大丈夫。那这个讲你们要做大丈夫这个话，我问大家政治正确吗？在今天的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环境当中，正确不正确啊？好像不大正确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些女权主义者就不喜欢这样的表述啊！啊，什么叫做大丈夫？男人做的事情，女人都得能做才可以，是吗？男人做的事情，女人都能做啊。然后反过来，女人做的事情，男人也都能做呀。啊，所以一个男人说我是女人，然后跑到女子游泳队里面去把金牌都得了，啊，这些是不是就是这社会的这个光景吗？一个男人说我是女人，然后就跑到女浴室、女更衣室、女洗手间里面去，混乱这种神所造的神圣的性别的差异。圣经不改，社会改，政府在改。在这当今的美国政府，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们把一些正式的这个文件表格当中那个 mother 母亲不叫母亲了，改成叫什么？有人知道？叫 birthing people 啊， 妈妈不叫妈妈，叫生了一个人的人 ，birthing people 啊，都乱了套了。不但是乱了套了，我个人坚定的认为，这样的改变是对妈妈这样一个伟大的称呼的侮辱。什么叫 birthing people？男人有男人被神所造的独特之处，女人有女人被神所造的独特之处，两性在一个美好的互补当中成就神的旨意。男不男女不女，就是社会堕落的开始。在这节当中啊， New American Standard新美国标准版的翻译很直接，很有意思 ，act like man， 就这样，因为这个词原来的字根就是男人啊，但是呢，他把它动词化，就是你要像一个，等一下我们要讲，像一群刚强勇敢的男人这样，不是像一个男人啊，有时候我们说 be a man， 英文当中 be， 他不是 be a man， 他是 be like man 复数的，那要像一群。刚强勇敢的男人，弟兄们啊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一起说，我们是一群弟兄，一群的勇士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互相带导，互相扶持。刚才祷告当中我们也说了，在今天社会当中，做个男人不容易，做个爸爸不容易，做个丈夫不容易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自己也是父亲，我也是个男人啊。姐妹们，允许我替弟兄们稍微。说一两句话，我们绝不是诉苦啊，绝不是诉苦，更不是控诉，没这个意思 啊。但是替弟兄们说一两句话啊，也请姐妹们体会一份男人的不容易。以前我就常常跟姐妹们说啊，姐妹们说，你说你看看今天的这个统计，绝大部分的国家，男人的平均寿命都比女人短啊，都比女人短啊。当然有男人咎由自取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这个。但是也表明就生活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，我们一个人孤单，但是我们一群人啊，手牵手心连心，互相祷告扶持，我们都承认我们的软弱、男人不是就有泪不轻弹，我们也有我们的眼泪，也有我们痛苦挣扎的地方，我们真实的活在彼此面前，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，这是大丈夫，这个大丈夫。我们知道男女有别，男女是不一样的，不是男人做的女人都能做，女人做的男人都能做。圣经也讲得很清楚，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当中，弟兄要尽到做头的这样一个责任，哥林多前书里面就有讲到。但是我们要请大家注意，这样一个男子做头这样的责任绝不是大男子主义，这是有本质的区别。像一种尽到做头的责任，是指的男人的勇敢和刚强 ，be brave and be strong 啊，这个新啊雅各王版本的是这样的翻译，要勇敢，要刚强，或者有的版本的翻译是 be courageous and be strong 啊，大男子主义是把男人举到超越。女人是欺压女人的地位，像唐山的那个打人事件，那几个男人身强力壮，用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的块头去欺负人，欺负弱小的女子，我们再说那不是真正的男人。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使徒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，你们做当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弟兄姊妹，在家庭当中，我们的丈夫的一定要晓得，你妻子是比你软弱的，神造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。姐妹比较细腻一点，姐妹比较柔弱一点， 男人好像比较粗线条一些，男人比较强壮一点，但是你是强壮的，你的太太比你软弱，你就更要去敬重她。这个尊敬是互相双方的，绝不单单只是妻子顺服丈夫，妻子顺服丈夫就完了。丈夫有没有要顺服妻子的地方？我们剧透一点，可能明年到这个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讲。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讲过一句话，跟亚伯拉罕讲过一句什么话呢？有人知道吗？当然跟他讲过很多话了。讲到他太太萨拉的时候，神跟萨拉讲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你的妻子萨拉跟你说的你都要听从。姐妹们喜欢不喜欢这句话？啊，好了，我们下次再好好去讲这句话。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，丈夫们敬重你的妻子，这是男子汉，这是刚强的大丈夫。我在刚信主不久，有时就听到一个讲人就讲，他说看到那些打太太的丈夫，他说就打心底里面瞧不起他。但我们人不应该去瞧不起任何一个人，但是这种行为本身真的是令人瞧不起。你有什么本事？因为你壮，所以你欺负比你弱小的。如果真是你自己弱小，你能够去跟那个强权去啊，比那个比你更强大的、去面对啊，像大卫面对哥利亚那样，那是令人佩服的。男人打女人是懦夫，是让人瞧不起。我在跟一些夫妻做婚姻辅导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的做婚姻辅导，这个家庭当中他们是有婚姻当中是有家暴的情形的。有一次有个丈夫把自己的太太打坏了，打伤了，然后一溜就跑，他知道他太太报警了，打911了，一溜就跑到我们家来。那个丈夫很高大，我个子很瘦小的，我一开门，他比我高一头的，一开门像一只小猫一样，知道吗？哎，牧师帮帮我，我这个把太太打了，进来以后我就把他狠狠的批评一顿。然后当时后来我就带着这个丈夫回去去见自己的太太，等警察来了，他太太虽然身上有伤，但是太太真的是很顾全大局，他也知道后面的这个重量，这个分量，我就让警察走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这对夫妻还是 interracial marriage 啊，是跨国的婚姻。嗯，那我们周围我也接触到很多有一些跨国的婚姻啊，在主里面的啊，这个啊夫妻都彼此相爱，非常的美好啊，非常美好，感谢赞美主。这是一个个别的情形，那个丈夫他不信主，娶了一个华人太太，太太很弱小，我就跟这个丈夫说，我说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太太在保护你。本来可以今天让警察把你铐走的，小鸡啄米一样在点头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好好的爱你太太，然后要跟进他们辅导他们，这个丈夫不信主啊，太太是信主的，来到教会信主的。我说只要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情形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到法庭上去做见证来控告你。我跟当然不单是 interracial marriage， 像都有啊。凡是遇到这种丈夫打妻子的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说打妻子不算本事。圣经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。你能够真正的制服你自己的怒气，你是勇士，你是大丈夫，你有本事，我佩服你。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更多前书十六章到最后说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有太多的家庭，太多的婚姻出了问题，问题都出在一点，什么不够？爱心不够，爱心不够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单是一部分，而是凡你们所做的，不是你们做某些事情要凭爱心而做，而是凡事都要凭爱心而做。世界讲爱， 但现在世界讲的爱很多时候是一个乱的爱，这个世界今天需要妈妈的爱，也需要爸爸的爱，这世界需要姐妹献出爱，也需要弟兄献出爱，是符合神真理的圣洁的美好的超越的爱。哥林多教会他们也讲爱，都乱了套了啊！哥林多城市我们都知道，大家学的时候，学我们新约主日学的时候也学过，查经的时候也学过，讲道的时候以前我们也都提过，哥林多教会那个整个这个城市就是一个爱泛滥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偶像泛滥，然后这个很多的娼妓，这个色欲横流，物欲横流，以爱的名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哥林多教会里面有的人以爱的名义把自己的继母给娶了，圣经当中都指责他们这些的事情，是符合神心意的美好的圣洁的爱。刚才我们说了，在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大丈夫出现在哥林多前书，在圣经当中讲爱讲的最美好最美好的一段话是哪一段话？爱篇，对不对？爱的真谛也出现在哪卷书了？哥林多前书，这不是偶然啊，弟兄姊妹，爱的真谛也在哥林多前书，做大丈夫也在哥林多前书。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这个城市好像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，成为后面历世历代的借鉴，也成为今天的教会的一个见解。我凡事能够在主的爱中，真正的爱，超越在圣洁的爱中来行。爱的真谛大家会唱吧？
仍旧忍耐悠悠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家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凡我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，牢牢的把爱的真谛摆在心里，这是男子汉，这是大丈夫。最后来给大家看真正的完美的大丈夫的楷模是谁啊？是谁？黑道老大是吧？以前看这个香港的那个黑社会电影啊，那个拍得很精彩啊。这个大哥大，大家知道那个手机，现在啊，这个手机在那里，以前手机叫大哥大的，像砖头一样大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只有黑社会的老大才能够拿啊，还不是他自己拿啊，有一个长长的天线，对啊，还有这个跟班的，哎，就叫马仔是吧，帮他拿啊，然后拿那个要去打人的啊，就觉得这个是大哥，那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那不是真正男子汉啊。看那个英雄片啊，孤胆英雄啊，个人英雄主义那个啊，壮汉，那也不是男子汉，至少我跟他们差得太远了，我这瘦瘦小小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内心当中的正直，内心当中的强大，内心当中的爱，那是真正的男子汉。耶稣基督他无家型美容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死在世上的时候最后是一个卑微的仆人，奴隶囚犯死刑犯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他是真正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把公义把爱活出来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就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将荣耀归于父神。耶稣是真正大丈夫的楷模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阿们，是不是？我们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在那里去展示自己的拳头。耶稣有没有生气的时候？有，洁净圣殿，显出了公义的一面。但同时耶稣也讲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他爱我们这些。他如果要在暴怒当中刑罚我们，我早就站立不住。但是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爱我们到一个完全的地步。他说，我为你们死。有时候我就跟那个打妻子那个丈夫说啊，我说你实在生气，你打你丈太太干什么？打你自己啊，你自己去受这份苦。耶稣基督为我们，他自己是无罪的，他不应该受这个罪，但是他甘心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做一个顶天啊立地的男子汉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楷模。十字架就是顶天立地的标志。顶天是回归父神，与神和好，与神重新连接，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个地上站得稳，在这个爱与真理当中来牢牢的扎根，在这个世上活出神的圣洁、美好、尊严和爱，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。人间的爸爸、人间的丈夫都有不完全的，我作为丈夫，我有不完全的地方；我作为父亲，我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基督是完美的楷模。在他的心意当中，他是我们的兄长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王，他也有为父的心，大家知道吗？以赛亚书怎么说？你说，他名必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效法耶稣基督。等一下我们可以一起思想，回去你可以自己思想，你心目当中大丈夫的形象到底是怎样的？为何在当今的社会当中，我们更加的需要刚强勇敢的丈夫、父亲、男人，世人眼中的大丈夫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有哪些不同？一起低头祷告。最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有为父的心肠，你甘心为我们这些浪子、悖逆的人舍己在十字架上。求你把我们所有的罪担当在你的身上，在克西马园的征战当中，你没有逃避，你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你柔和谦卑，你里面真正无比的刚强。我们赞美你，歌颂你，敬拜，效法你。求主祝福，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爸爸们、丈夫们，效法基督，跟随基督，活出你的爱，爱的真谛，彰显主的荣美。我们的家庭就必蒙福，我们个人蒙福，这个国家、这个社会才能回转到主的面前来。求主怜悯世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